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辽宁曾遭15年冤狱的刘梅又被网判，上诉无果；迫害法轮功，江西省女子监狱长徐月旺患新冠丧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东港市56岁的法轮功学员刘梅女士，因坚持修炼法轮功，曾被中共非法劳教2年，非法判刑13年，被迫害得几度生命垂危。2021年11月，刘梅再次被警察绑架，后被丹东镇安区法院非法判刑2年，勒索罚金3000元。刘梅依法上诉，丹东市中级法院刑二厅受理，中院既没有开庭，也没有找辩护人论证，今年2月20日非法裁定维持原判。刘梅拒绝签字，要求继续到高法再审。刘梅暂时被所谓的取保候审，办理监外执行。刘梅曾因工伤右手致残，严重萎缩。1995年她修炼法轮大法后，按照真善人的原则规范自己的言行，同事间的关系很协调，多次被工作单位评为先进。刘梅修炼1个月左右，曾经萎缩的手掌手指都长满了肉，跟左手基本一样了。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后，他曾遭中共累计冤狱15年迫害。1999年10月，刘梅因为练功被警察绑架关押，遭到酷刑折磨。两个警察踩着他，撕下裤子只剩裤头，用机械上的三角带和竹皮子抽打他的臀部和腰部。刘梅被打得昏死过去，被拖回监号时，全号的人都被吓哭了。当时他的臀、腰、大腿肿得像一个黑黑的厚厚的大锅底扣在身上，动一点都疼痛难忍。后来刘梅被劫持到马三甲教养院非法劳教2年，期间经常被狱警罚站罚撅，每天都长达10几个小时。2002年刘梅夫妇等大约30位法轮功学员被五花大绑地拉到丹东市内游街侮辱，最后被押到丹东市公安局门口开所谓公判大会。刘梅和丈夫朱长明被法院非法判刑13年。刘梅被劫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在狱中她依法申诉，遭严管监控、关禁闭，被迫害至高血压、心脏病、肺结核、小脑萎缩、吐血、不能走路，多次出现生命垂危。母亲和婆婆多次到监狱要求保外就医，狱警说不转化不可能放，死了就抬人。如今刘梅又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2年，她上诉到丹东市中级法院后被法院裁定维持原判。据明慧网报道，江西省女子监狱监狱长徐月旺去年12月27日因患新冠肺炎死亡。自2008年以来，徐月旺任江西省女子监狱中共党委书记、监狱长，在其任职期间竭力执行中共江泽民团伙对法轮功的迫害命令，采取升职、奖金刺激、减少犯人刑期等各种手段，指使、命令操纵、施压狱警及包夹犯人，采取各种残酷手段迫害法轮功学员。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手段有罚站、奴工劳动、辱骂、毒打、吊铐、悬空吊挂、捆绑束缚带、强制穿束缚衣、侮辱人格、强制洗脑、强制服用不明药物、剥夺睡眠、生活上虐待、剥夺会见等等。期间新余市的李烈凤、南昌市的罗春荣被迫害致死。2016年以来，徐月旺加重了对法轮功学员的精神迫害，强灌破坏中枢神经的不明药物，导致法轮功学员神志不清，生活不能自理，将法轮功创始人的名字写在浴室的地上，然后强行拖拽法轮功学员从上面踩踏而过和臀坐在上面，以折磨法轮功学员的心灵和摧垮他们的精神意志。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 许愿望患新冠肺炎丧命，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2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纽约法轮功大游行，华人赞正能量；日本东京都海报展揭露中共活摘人体器官罪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3年2月26日，美国大纽约地区的上千名法轮功学员在纽约第三大华人社区布鲁克林八大道举行盛大游行，为当地民众送上法轮大法的美好与福音，并声援近4亿1000万勇士退出中共的党团少先队组织。民众赞游行很震撼，正能量十足。游行队伍分为三大方阵：法轮大法好，停止迫害法轮功，声援4亿900多万人退出中共党团队。游行打头阵的是法轮大法天国乐团，为民众带来法轮大法好、神圣的歌、凯旋等曲目。紧接着是巨型转法轮中英文书模、练功队伍、旗阵、莲花舞蹈队、横幅队伍、舞龙舞狮、腰鼓队等纷至沓来。很多民众站在街头观看。第三方阵展示三退大潮，告诉民众已有4亿多华人退出中共党团队，中共作恶多端，天灭中共近在眼前，莫给中共陪葬，赶快三退保平安。观众杨先生说，我感到很震撼，感到法轮功学员很善良，他们是为中国人好，法轮功很团结，素质高。郭阿姨一边拍视频一边说，这个游行大陆都可以看到啊，因为我拍下来发给他们看啊。观众陈先生竖起大拇指说，我每年看到这个游行都觉得这是真正在海外宣传我们的中国文化，能够让海外的人知道共产党的所作所为。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义工现场为华人民众办理退出中共党团队，当日有近200人三退，义工还为民众送上写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小莲花。纽约法轮大法学会负责人易荣表示，法轮大法非常美好，法轮功游行队伍壮观亮丽，很受民众欢迎，呈现法轮大法好、退出中共党团队是避瘟疫的最好良方，能看到法轮功游行的民众是有福的。据明慧网报道，2023年2月17日至19日，以生命、人权、器官掠夺为主题的揭示中共活摘器官的海报展在东京都江户川区的江户区综合区民馆举办。主办方表示，希望人们了解真相，帮助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和活摘器官的罪行。本次展览的主办方景田女士表示，在日本举办国际海报展是为了让更多的日本民众了解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盗卖牟利的罪行，并呼吁日本民众帮助制止中共的罪行。据2016年的相关调查显示，中国大陆一年内做了192000个器官移植手术，而器官的出处被活摘器官的供体来自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1999年7月，法轮功被中共镇压后，中国国内有大量法轮功学员被绑架，下落不明。主办方景田女士表示，这次有很多人前来观看了海报展和揭露中共活摘罪行的视频，他们感谢法轮功学员让他们通过这个活动了解到真相。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 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91亿。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见证大法神奇，破除无神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8日。神州本应是神的国度，令人悲哀的是，在神州大地上，无神论这样一种邪说居然在中共红魔谎言的不断重复与灌输下被人们普遍接受，以至于人们忘记了神的存在这一宇宙现实。根植传统文化的气功及特异功能的出现，重新启迪了人们已经被长久的麻木了的对神的渴望。可贵的中国人民部分的渐渐的苏醒了，传说中的神话、神迹、神通、神奇乃至神的本身原来是真实存在的。铺路的气功之后，法轮大法给人们带来了不仅仅是神的教诲，还无比慈悲地提供了重归天国的天梯。这是一场伟大的人的最原始本性的复苏，是伟大的人向神的世界的回归。数以亿计的人们同时恢复对神的正信，同时举步回归神的国度，真是惊天动地、前所未有的壮举。我们将从不同阶层、不同行业中的科学家、教授、学者、教师、学生、工人、农民等摆脱无神论、走入大法修炼的感人故事呈现给您，探究人来到世间为了什么，人为什么而活着，人生的终极目的与归宿是什么，或许能给您打开一扇门，带给您全新的认知。王维宇成长在无神论家庭的他，学习的是理工科，他梦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工程师，可是随着科学知识的增加，他并没有解除心中的困惑。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读到了一本书，从此敞开了一扇大门，他的思想和世界观发生了颠覆性的转变。那么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过程呢？请听清华大学博士生的智慧人生，下面选编的是他的部分自述。
我生长在一个无神论家庭，祖父祖母在中共无神论宣传下都是无神论者，我也在这种环境中成长，接受的教育也都是无神论。什么是修炼？什么是气功？在我脑海里是一片混乱的。要提到修炼或者宗教信仰，共产党给我灌输的这个东西，觉得这一类的都是属于迷信，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障碍。1995年在清华大学，我看到了一个法轮功的介绍。法轮功是一个佛家上乘修炼大法，它其中提到很多很多的优点，比如说我们在上班的时候，在学习的时候，可能没有太多的时间天天的练呀。但是这个功法能达到功练人的这种方法，在你不练的时候，也能使你能够提高。当时我就在想，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这不掉馅饼一样啊，所以我就不太相信。有一天，在家里偶尔看到了《转法轮》这本书，我觉得这本书讲了一件在我20多年的生活里面从来没有人给我讲过的事情，所以就在我面前打开了一扇门，这个门就是修炼界。当我看到第一讲的时候，过去人们对美好的向往，对善良的渴望，对善良的人希望得到平安的这种祝福，从而演化出来的所谓神话，这些东西都可以通过修炼获得这种比较高的这种智慧。可能是你能够打破过去所认为的这种不可改变的框框， 这是很让人振奋的，就是从物理学上或从自己的理解上是可以理解的，是通过修炼达到比较高的智慧，从而能够把一些问题看得比较清楚一些，透彻一些。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这跟我以前生活的世界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两个世界，而这个世界比我原有的体系更大更广，使我能够知道人最重要的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活着，他这个生命价值是什么，那么生命的归宿是什么，我要做哪些具体的工作或者是努力，才能够提升我的生活质量，才能使我在此生以后的所有生命里面都变得更加有意义，这是我所要想的。人这一生100年的话，36500天，你一天早晨到晚上，一天过去，这30000天眨眼就过，所以这30000天是非常短的，每一个人都是悲剧，他的最后的结果，那就是从生下来到最后，他是一个归宿，按无神论讲，那就是彻底的死亡，就是你消失了，就不存在了。从生下来那天开始，就已经判了死刑，缓期执行。至于缓多长时间，这个不太一定，但是不会超过100年。通常情况下，不会超过36500天。这30000天里，还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睡眠中，每天8个小时。那么你清醒的时间只有三分之二，也就剩20000天。十岁以前的孩子在成长期，你也做不了什么事情，又去掉了十分之一。到了60岁以后，估计可能一般人来讲的话，他的精力可能很有限了，又去掉了40%，加起来50%。你真正能够左右你的生活的，有比较好的精力的，还不算疾病，也就10000多天。所以人生是很短暂的。所以很多很多的哲学家都是悲观主义者，因为他们想做些什么事情，他们不能改变这个世界，他所能左右的一点点日常生活里也只有10000多天，这种动态范围很小很小，所以人生是个悲剧。因为这10000多天、20000多天、30000多天很快就将过去，我要看更长远的，所以我的生活就变得非常有意义。我希望了解这个世界，我希望看看这个世界它到底是怎么样的。如果我不对这个世界有所了解，我就批判它，或者说它不好，说它不对，这不是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应有的一个态度。科学家对于任何一件事情，对它否定肯定都是要有理由的，虽然它不像实证的科学，我可以用实验来证明，但是我可以通过我自己的修炼，自己的体会，从自己的认识上得到证明，所以这也是一种证明，只不过这种证明不能够去展现给别人而已。比如第二讲关于天目的问题，我深有体会。对天目的体会，天目的问题在修炼界谈的可能比较多，在日常生活中谈的比较少，在共产体系国家，特别在中国，往往给他贴上迷信的标签。那么对这一点我是有切身体会的。我在上初中的时候，每当夜深人静或者集中精力学习的时候，在我两眉之间这个位置就有一种明显的外力作用，这个外力作用好像往里用力的顶，在旋转着往里顶，而且它很强烈，力量很大。因为当时我年龄很小，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当时很担心自己的健康问题，我担心脑子里是不是长什么东西了，于是我就让我父亲帮我找医生，找了许多脑外科医生，最后他们给我的结果是什么呢？说你在青春的发育期身体会有些变化，而你呢在心理上可能不太适应这种变化，产生了一种怀疑的心理，一种负担，叫做疑心病好了。我心想，如果我再给他解释，再跟他争辩的话，我说这不是我的负担，确实是一种感觉，很强烈的一种感觉， 我甚至可以帮着他揉一揉我自己的这个位置。我如果试图去解释的话，又不能提供证明，他们首先会说我这个人精神上出问题了。我不想让别人把我贴上这样的标签，我最好保持沉默，最好再也不提这件事情。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特别是我学习用心的时候，就很强烈，一直持续了十几年，直到我看到转法轮第二讲，讲到只要是在这里真正放下心来学法轮大法的人，人人都会有感觉的，力量还很大，往里边顶。我完全有这种感觉，困扰我十几年的问题一下明白了。在普通人的心目中，天目有一定的神秘色彩，在共产主义国家里，就把它贴上迷信的标签了。天目众说纷纭，从我看了转法轮第二讲以后，我有自己的理解和认识了。我认为这个天目实际上是人具有这么一种本能，这种本能使你能够现在所能看到400纳米至700纳米的光，也就是说赤橙黄绿青蓝紫以外的光你能够看到，能够在你脑海里形成一个形象。那么这就需要这个光子从我们眼睛被吸收进去以后呢，它会到达里边一个叫黄斑的部位，从而形成了一个信号，这个信号叫生物电信号，然后到达你的视神经上，然后在脑海里成像。那相反呢，如果说这个光不在400纳米至700纳米，人是不是就看不到了呢？现在医学上认为看不到，而在中国的中医上或者中国的修炼界却能够看到。那么也就是说，它能够探知400纳米至700纳米以外的这种光子，甚至更微小的部分它能看到。那么它的方法呢，就是在松果体的这个部位成像，过去的修炼界叫泥丸宫。那么它就不需要走这个空间，像眼睛这样的东西，它从两眉之间往上一点，可以直接对着松果体的部位，从而使得外界更细小的光光波或者更长的光波通过这里边接收到松果体的位置，从而成像。所以这在科学上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在解剖学上人们已经发现在松果体这个位置上具有着跟视神经类似的接收器。他们认为这是一只退化了的眼睛，现在医学上已经证实了这一点，在胚胎期间把它包在里边了，它退化了。事实上是不是退化的呢？在修炼界态度是不一样的，因为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跟这本书的作者谈过我有这样的感觉，而且他所描述的这种感觉跟我的感觉是完全一致的，而且告诉我为什么。修炼法轮功以后，在两眉之间往上一点的这个位置上经常会翻花，就是那种黑色的红色的像花一样开放，更强烈了，还不只是翻花了，还能看到更多的五彩的那种图像。我觉得那就是400纳米至700纳米以外的东西在我脑海里有所展现，它代表的是这个空间所看不到的东西，但是它是存在的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一个事实存在。它就像桌子椅子的这个世界是一样的，在另外空间也有一个世界，那个世界在我眼前有所展现而已，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这个事件解决了我这个长时间困扰我的一些问题，我的兴趣就来了。吃亏是福，开启智慧人生。等我看到第三讲的时候，我发现这本书更使我感兴趣，因为这本书是直指人心的，它教我怎么吃亏，在生活中怎么吃亏，它解决了古人教给我们的一个传统的教导，吃亏是福，吃亏是福。我所看到的所有的书都是告诉我怎么长本事，不管是科学技能啊，还是为人处事方面，你怎么让别人喜欢你，你怎么才能得到较高的社会地位，你怎么才能生活得更好一点，给你的家庭获得更好的生活，全是这样的书。 就是它是教给你怎么成为一个在社会上出人头地的人。这本书，它不谈这个问题，不是说出人头地不好。但是在境界方面，和这本书是完全不是一个境界的概念。这本书给我讲的是，你为什么要在与人相互交往的过程中，要能够吃亏，有这个胸怀，有这个气度，而且高高兴兴地吃这个亏，吃这个亏才是对你这个人最好的。为什么吃亏是福？他给我讲的是这个道理。我深受启发，从普通的老百姓来讲的话，你这个人如果说是很有涵养，很有气度，小事不放在心上，不斤斤计较，人都会觉得这个人挺有水平的，这个人涵养很深，这个人很有道德，从而敬重你，很尊重你。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人内心中啊，都有一种渴望，人们都知道什么叫好，什么叫不好。而这本书讲出这个道理以后，从我心里面就得到了这样一个回应，我觉得他说的特别对。如果人人都这样，这个社会将变得无比的美好，而每个人呢，将不会再痛苦。比如你去恨别人的时候，你并不能使被恨的人有任何的伤害，他只能伤害你自己的心理，因为你在恨别人。如果你对别人好的时候，同样道理，你会感到愉悦的心情。表面上是你对别人的态度，实际上是你是否善待自己，这是一个智慧的人生。这本书教育人如何变得更加智慧，而不是教你如何聪明的。聪明是耳聪目明，很会来事，不容易吃到亏。智慧就是道德，就是要有很高的心性。无神论是中共红魔的谎言，无神论在把人害。我们期待有一天，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信仰，对于善良的这种坚持，能够为更多的人所接受。这不仅仅是为了这种信仰，而是为了拯救更多的人，使更多的人能够识破共产邪党的蛊惑和欺骗，能够认知真相，能够找回善良，能够救赎自己，能够铺垫自己回天之路。
刘庆女士，她移居美国前在北京经营一家户外服装用品店。以前她对神啊、佛啊、鬼啊一些修炼的神奇故事啊，听后都是一概的不相信，一笑了之。而在她命悬一线的关键时刻，是什么机缘促使她彻底抛弃了无神论，走入大法修炼，从而获得新生的呢？请听故事，在命悬一线的时刻。刘庆的丈夫李民和她的婆婆都是1996年走入大法修炼的。李民的母亲年轻时就患有高血压、腰椎间盘突出和心脏病，中药、西药、针灸、推拿，花了很多钱，用了各种办法都无济于事。1996年初，李民的母亲喜得大法，不到半年的时间，无病一身轻。母亲奇迹般的康复震撼了李民，他患有当时无药可治的奥抗阳性的肝炎，修炼后痊愈。至今20多年了，李民和母亲从未再吃过一片药。李民经常和刘庆谈起修炼和一些修炼的神奇故事，刘庆只是笑笑说，无神论在我思想中是根深蒂固的，我根本不相信。2001年1月份的一天，李民正在小区楼下公园里练功时被无辜绑架。就因为刘庆访问警察练法轮功怎么了这一句话，尚未修炼的他也被关到了看守所里。时逢中共上演了震惊全世界的天安门自焚伪案，刘庆从丈夫和婆婆按真善忍方式做人体现出的先他后我的境界，
知道和电视上宣传的这种所谓的自焚是完全相反的。出于正义感，他觉得要维护大法，所以从看守所里出来以后，也跟着先生一起练功，一起看书。刘青说，但是由于共产党宣传的无神论在我的印象当中太深了，我对有神无神到底这个世界上有没有神还是有很大的怀疑的。无神论一直在阻碍着我真正的走入法轮功的修炼。刘庆从2009年开始，每个月来月经的时候都没办法上班，甚至躺床上躺一个星期，人就会瘦3到5斤，因为出血量很大，脸色煞白，没有血色。后来这个情况越来越严重。那年九月流血量很大，手指尖儿、脚趾尖儿，包括眼底一点血色都没有，而且头也很晕。当时他就只能躺在床上，甚至从躺到坐起来再躺下都没办法。一到下午4、5点钟的时候，就开始很剧烈的咳嗽，胸部里面都剧痛，无法形容的痛。这种咳每天都要持续到晚上11、12点钟，从脚慢慢到小腿，后来到大腿都是肿的，尤其早上起来就肿得更厉害。刘庆回忆说，有一天我躺在床上，就连睁开眼睛的力气都没有，也没有办法说话，就感觉四肢这个血已经没有了，全都干瘪的那种情况。然后我先生就问我去医院输点血吧。这个时候我躺在那儿闭着眼睛没办法说话，可是我就感觉这个身体慢慢慢慢好像就飘起来了，就感觉自己可能真的就是要死了。刘庆接着说，就在这个时候，我就听到李洪志师傅的一句话，放下一切心，做个堂堂正正的修炼人，去留由师傅安排。就这一句话一直在我耳边响，一直响，在我耳边说了好几遍，然后就感觉我的身体飘起来以后，然后又慢慢慢慢降下来了，好像就是另一个你一样，然后慢慢又和床上躺着的你合起来了。然后这个时候，直到李洪志师傅讲的这句话慢慢的消失的时候，我就感觉我有力气了，可以睁开眼睛了，也可以说话了。然后我就跟我先生说，这一次我一定要真正的修炼，第二天我就可以跟着我的先生慢慢的练功了。因为当时没有血，就很冷很冰，一练功的时候身体就暖。第二天刘庆每天下午都要很咳的那种情况突然间消失，就像突然间戛然而止的那种感觉。到第三天的时候，他就可以站起来练功了，而且很神奇的是，他的手指尖变粉了，有血色了，眼底扒开一看也有血色了，头也不晕了，感觉整个身体好像暖起来了。更神奇的是，他的腿肿全部消失了。刘庆激动地说，这3天真的是我人生中非常神奇的经历，所有这些严重的症状全都消失了，真的是师父救了我。刘庆真真切切体会到人从死到生，他体会到无病一身轻的感觉，大法驱散了他心灵深处那层层的疑云和迷雾，内心深处共产邪灵的无神论被他从心里面彻底的抛弃。刘庆想告诉还有这种无神论思想的朋友们，其实这个世界上真的是有神有佛的，善恶有报是真理。他也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能看一下《转法轮》这本书，真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听众朋友，人是神造的，
神一直在慈悲地看护着他的子民。在这一波又一波的瘟疫中，不信神的世人开始觉醒，渐渐意识到科学在瘟疫面前的苍白无力，而法轮大法祛病健身的神迹功效被人们所见证。抛弃无神论，遵照神的路走，才会幸福吉祥，看懂法轮大法真相，才能度过末世大劫。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忆师恩专题文章，忆参加师父合肥郑州讲法传功班，作者江西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14日。25年过去了，我总有一个愿望，就是把师尊讲法时点点滴滴的回忆记录下来。由于文化有限和邪党迫害中的种种干扰，过去许久许久了，在同修帮助下，今天才得以如愿。1994年，我32岁，从来没有练过气功。有一天，我丈夫拿回家一本《法轮功》，我很自然地被里面内容吸引进去了，一口气看完。第二天，心里有说不出来的高兴与快乐，身心轻松，非常舒服。感到很神奇。先生跟我说，法轮功是真正佛家大法，又是性命双修功法，是往高层次带人，是高德大法。不久，经过武汉法轮功学员的介绍，九江市有3位学员参加了师父在武汉的讲法班，他们有缘得法，激动地回来了，将大法福音带回了九江，人传人，心传心，不断地传给有缘人。一，参加师父合肥讲法传功班。1994年4月16日，那一天是我今生中最荣耀、最幸福、永远永远铭记在心的日子。师父在合肥举办的第二期讲法班开班了。我们走进大礼堂，心情愉悦。当时有1200多人参加，九江市去了40多人。在本地学员的帮助下，我们坐在前几排，期盼着师父到来。一会儿突然看见师父正站在讲台上，慈祥亲切地看着我们，好像慈父一样。我觉得很面熟，我一下认定这就是我的师父了。高大身材，皮肤白里透红，特别年轻，像25岁模样，慈眉善目。师父走进讲台，开始讲课。台下这时非常安静，好像整个世界什么都没有了，空了一样，专注地听师父讲课。师父讲，大概意思是，大家都是缘分，希望在座的大家注意听课。刚一开始，我是以气功形式讲课，从这班开始就是真正传功讲法了。看起来你们进班很容易了，有些人缘分是很大呀，万里挑一的，这个大法太珍贵了， 所以一定要珍惜。第一堂课，师父就已经给学员净化身体，有的人没来之前就在净化身体。师父一再强调，你们有的人身体很难受时，不要把它当成是病，是在净化身体，是在驱病。希望大家都坚持来听课，落下一课都是大损失。在场的学员看见师父讲法时，身上的光圈和显现的佛的形象，一层一层的。有学员说，看见师父法身的脚趾，却看不到法身整个头。师父下法轮时，我感到身体两手臂有法轮在顺转，在逆转，有时多处都会转。有时耳朵里面听到法轮转得很快的声音。有一次法轮转得很快，我头晕。我想那是法轮在帮我调整身体呀。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佛光普照。我一下子就感觉自己在佛光普照之下，身处在一片祥和、慈悲、强大的能量场当中。第三堂课，师父亲自教练第二套功法。头前抱轮时，我动作不标准，师父指着我耐心地说，你的手抬高一点儿。我想到师父正在看我，心里真高兴，很激动。现在想起来真懊悔，师父您太辛苦了。九堂课下来，师父用最浅白的语言讲出了最深奥的宇宙法理，特别指出修炼心性才是掌功关键，指明重视道德的提高，放弃执着心，才能身体健康，往高层次上升华。师父揭示了生病的原因，还有天目、史前文明、德与业的转化等等，就是现在转法轮全部内容。师父讲出从来没有人讲出来的天机，揭示出密中之密。课后，师父叫我们写学习心得体会，我写道，没有来听您讲课之前，在世间迷失，就像无知的小孩，个人利益之心很强，来住宿时贪拿小利。听您讲大法的博大法理后，不但身体净化了，连思想都净化了，生命本源都改变了，世界观发生变化了。师父教导我们做事先想到别人，知道了做人的目的是返本归真，逐渐同化宇宙真善人特性。修炼要重视心性，做一个品德高尚的好人。所以我真诚向师父认错，马上把他拿的东西送回去了。还有一件事，各地区学员分组跟师父合影照相，有些学员想坐得离师父近些，去抢坐板凳，不知为什么长板凳一下子倒在地上，争座位的几个人全部摔在地上。可是师父站在一旁静静看着他们，一言不发，也没有指责。我站在师父身边，亲眼看到这件事，这对我启发很大。有学员问师父，您怎么就没有架子呢？师父说，那个架子是好东西呀。师父平易近人，学员说，师父怎么这么好啊。九江有一位学员激动地跟师父握手说，法轮大法太好了，太好了，太难得了，我是乡下农村人，没有文化，我可以修大法吗？师父说，可以呀，好好珍惜。很多人都说着感恩不尽的话，甚至要给师父磕头。师父都说，你们不要这样做，我只要你们那颗向善的心。最后结束时，来了很多可爱纯真的小孩，有三五六岁的，有十几岁的，在台上坐两排，双盘腿打坐。师父看见他们乐呵呵的，摸摸这个头，摸摸那个脑袋，好像给他们开智、开会、下东西。有各省区向师父敬献写着高德大法、佛光普照、礼义圆明的锦旗，师父为弟子打打手印，气氛更加殊胜、神圣而庄严。 师父又为弟子们转动大法轮，这一刻深深地印在了每个弟子心上。师父语重心长地说，千年修道的人想要得都得不到的东西，你们得到了，大家一定要好好珍惜它。师父望着大家，微笑着向弟子挥手，大家流着幸福的泪水围站在师父身边，久久依依不舍，不愿离去，总想在师父身边多待一会儿，多听师父讲一点。二，参加师父的郑州讲法传功班。1994年6月10号至18号，我再一次荣幸地参加师父在郑州的讲法传功班，聆听师父讲法。我们住在郑州一家普通的宾馆，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师父也在这家宾馆住宿，师父亲自办理住宿手续。6月10号，师父开课，场地爆满，只在场地中间，人们自动地留出了一条小道。场地是50年代修建的，中间是篮球场，四边各有十几层水泥台阶，是那种很旧式、废弃了的体育场。台阶中间的平台放了一张很简单的旧桌子和一把椅子，师父讲课用的。大家都在恭候师父到来。这时前面开始传话，师父来了，师父来了。大家立刻不约而同，纷纷从地上站起来，热烈鼓掌。那种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世界上任何东西都不可比拟的美妙心情。师父站在讲台上说，现在开始讲课。声音清晰洪亮，每个角落都听得非常清楚。每个人都全神贯注，能感觉到场内一片安静祥和，能量场非常强，只有师父讲法的声音在空中回荡。第三堂课大约过了40分钟，突然电闪雷鸣，狂风暴雨，冰雹直奔四面的破门窗玻璃，啪啪到处飞滚进来，电灯被雷击熄了，天一下黑了下来。当时我为了不想让小孩玩闹影响到别人听课，就带着我3岁小孩正坐在篮球场右边台阶下面，在小房门边。突然脑子有一念，赶快上去到篮球场上面去。就这一瞬间，下面小房里面涌出水来。我往下一看，惊愣了，水很深了，我们俩如果要没上来就被淹了。真是师父法身保护我们了。随即倾盆大雨和冰雹狂砸的屋顶轰轰作响，学员有些心态不稳，有说话声开始移动，静不下来。当时师父点悟大家，严肃地说，当年释迦牟尼讲法时也遇到过魔干扰，他的弟子都没惊动，你们是大法修炼还惊慌什么？魔干扰就是不要你们得大法。立即师父双盘大坐，开始大大手印。我当时看不懂，但我感到威严神圣无比，我觉得真是不可思议。刚才还是狂风暴雨，冰雹轰轰作响，立即停止，电灯也亮了起来，天晴了，太阳也出来了，天空更加明媚，一切恢复正常。师父继续讲课， 我看见师父把桌子上两瓶矿泉水放在了身后水泥台阶上。师父前几天都没有带矿泉水，只有那天带了。师父讲法有一段时间，突然我就看见两个矿泉水瓶摇动，晃来晃去的，不知咋回事。只见师父把两个矿泉水瓶从后面拿起来，一按，然后放到讲法台前面。这时就再也没看见瓶子动了。那时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才明白师父把破坏干扰大法的大魔头撞在瓶子里边了。我心里感觉度我们的师父的生命来源是何等的不同，具有何等威德与法力呀。师父为学员拿下去了很多不好的东西，干扰反映到我们这个空间的表面太强烈了。师父为了给弟子净化身体能够修炼，洗净满身业力，师父为我们承受难以想象的生生世世的罪业，而在表面我们看到的是一些干扰。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两次讲法的结束语，都是师父语重心长站着对大家讲的，嘱咐我们传正法不容易的，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大家千万不要得之于意，失之于意，千年不遇，万年不遇的，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等等。那时我们还是懵懵懂懂，听不太明白，只觉得心里酸酸的，总想流泪，又感到师父这番话语一字重千金，里面有很深很大的内涵和天机。回忆这一幕幕，现在我明白，那番话里有我们难以想象的整个宇宙正法的艰辛，为救度宇宙众生遭受的难以想象的无数苦难。师父在诗词《红银三还原》中说：真体年少寿无疆，身无时空长天罡，为救大穷传天法，众生业债一身当。无量众业成巨难，青丝斑白人体伤。了结正法显本尊，洪恩威严震十方。现在每当我读师父的这首诗词，我的心情就难以平静，时不时泪水满面，止不住往下流。1999年7/20以后，败坏了的旧势力利用中共邪党给师父正法制造了巨大的干扰与破坏，恶毒诽谤和污蔑师父和大法，对大法弟子进行了各种酷刑折磨，巨难迫害。如果没有师尊为弟子加持，谁也修不成；如果没有师尊保护，谁也走不到今天。如果没有师尊为众生巨大承受，世人也没有今天。如果没有师尊为宇宙正法，宇宙就会被解体。弟子我无法用语言表达对至高无上恩师的感恩，佛恩浩荡。师父每次班结束时都挥动手臂转动大法轮，打出强大的能量加持弟子。师父说把我们往起拔，再往前送。感激师尊厚望，我们唯有去努力兑现自己的史前誓约，做好三件事：助师正法，救度众生，让师尊多一点欣慰，少一点操劳。跪拜恩师。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来自深穹的呼唤》。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